大家晚安。那我们在这个圣诞 CD 还有300多片滞销啊，要靠各位，靠各位多帮忙啊！靠，啊靠！我们杨修女大力支持才行。好，我们今天开始这个《格林多前书》第12章。第12章开始一个新的叙述单元，一直到14章，谈论神恩的问题。神恩啊。这个3章啊是一个叙述的循环，那么基本上一样要到通通读完为止才会，我可以说是恍然大悟，不知道保禄在讲什么东西。我们今天讲第12章，因为刚开始是感觉上好像是一个不痛不痒的问题，但是其实到最后它是要厘清一些教会的情况。问题大概是这样子的，就是初期教会大家对于这个圣神的体验啊，就是非常的热烈。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身上带有圣神的证据？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记号？11月练灵月啊，是一点点那个一点点这个麦克风的声音，不用管它了。好，大概是当时的教会啊，他们特别对某些感觉上是神魂超拔的啊，超明显的超乎这个日常生活能力的，那么具体而言就是蛇音。我们今天在圣神同祷会里面，我们见的非常多了，就是一个人就突然间可以出神的说一些非常流利的看似声音啊，其实却一般人无法听懂的啊，也非常流利的流畅的一些语言，那么基本上我们称为舌音祈祷，大概是一个当时特别被喜欢啊，特别被重视的一个问题。那保罗要答复这个问题。保罗他以前教导就是圣神的经验是新生命的记号。我们看一下第2章，我们回忆复习一下我们曾经读过的东西。第2章，好，第二章保罗他说第4节啊，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而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为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而凭天主的德能。他这边的讲解的方式基本上就讲这个圣神的经验呢，应该是一个新生命的记号，一个人开始新生，我讲这特别是从这个圣喜圣事以后所开始得到的特质啊，圣神在我们的身上。那格林多教会他们的确有非常多与圣神相关的体验，但产生一个大概过度的问题，就是保罗不得不提出一些指证。保罗他要指证的东西大概说一个，就是说圣神的能力啊，圣神的工作并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或者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幅度，而是有非常多面向啊。那么并不仅仅是说一个人神魂超拔才能够说是圣神在他身上，而是说圣神是相当的多元化。我们等到从后面发现保罗讲的很简单，基本上圣神不过是基督徒生命的表现而已， 非常简单的，我们前面曾经读过，对不对？人受洗的一个基本的特质是被圣化，被称为义人，我们身上的是什么？充满圣神。任何一个人受洗这样清楚的，但是保罗这边开始发现教会里面有了一些误解，那么他开始慢慢的讲，我们从这个第十二章开始，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看这样子。好，第一节说，我还是应该先念一遍，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内容，就好念一遍。那弟兄们，治论神恩的事，我切愿你们明了。你们记得，当你们还是外教人的时候，好像着了迷，常被勾引到那些不会出生的偶像前。为此，我告诉你们，没有一个受天主圣神感动的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除非受圣神感动，也没有一个能说耶稣是主的。神恩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圣神所赐。职分虽有区别，却是同一个主所赐。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圣神显示在每人身上虽然不同，但全是为人的好处。这人从圣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语，另一人却由同一圣神蒙受了知识的言语。有人在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圣神内却蒙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迹，有的能说先知话，有的能辨别神恩，有的能说各种语言，有的能解释语言。可是这一切都是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随他的心愿个别分配给人。就如身体只有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身体所有的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或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原来身体不只有一个肢体，而是有许多。如果脚说我既然不是手，便不属于身体，它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如果耳说我既然不是眼，便不属于身体，它也并不因此就不属于身体。若全身是眼，哪里有听觉？若全身是听觉，哪里有嗅觉？但如今天主却按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个个都安排在身体上了。假使全都是一个肢体，那你还算什么身体呢？但如今肢体虽多，身体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同样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不但如此，而且那些似乎是身体上比较软弱的肢体却更为重要，并且那些我们以为是身体上比较欠尊贵的肢体，我们就越发加上尊贵的装饰。我们不端雅的肢体就越发显得端雅，至于我们端雅的肢体就无需装饰了。天主这样配置了身体，对那缺欠的赐以加倍的尊贵，免得在身体内发生分裂，凡使各肢体彼此互相关照。若是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是一个肢体蒙受尊荣，所有的肢体都一同欢乐。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各自都是肢体。天主在教会内所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义能的，再次是有治病奇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说各种语言的。众人岂能都做宗徒？岂能都做先知？岂能都做教师？岂能都行义能？岂能都有治病的奇恩？岂能都说各种语言？岂能都解释语言？你们该热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示给你们。好，这段话读起来，我想各位可能感觉几乎根本就没有困难啊。这个作为一个基督 身体的比喻，基本上没什么难的，这个身体每天的这个身体的经验，不过他到底要讲什么东西我是不清楚的，不清楚是因为我刚刚念的时候呢，有一段话就是我按照我们的翻译的念的，有几个字的，其实几个字可以有别的念法，就是这边好几次提到语言啊，语言，那这个字呢，其实正确的翻译可能应该是舌音了。那你看这个第十节啊，有的人习奇迹，有的人说先知话，有的人辨别神恩，有的人说各种舌音，有的人解释舌音。比较通啊，如果是语言的话，讲语言干嘛还需要解释呢？难道讲外国话吗？啊，这个不对的，是所以，然后最后面是一样的啊。那么这边就是基本上希腊文舌头跟语言是同样一个写法 ，glossa 啊，一样的字，两个意思，可以是舌头，可以是语言。所以在翻译的时候呢，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前辈们翻译成语言，那可能直接翻译成舌音会比较清楚，我慢慢跟各位解释，各位就会明白，是把这个东西先提出来。我刚才按照我们的翻译版本直接念的，那么如果你在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内容里面，凡是碰到语言的部分你都改为舌音是没问题的，那就可能是比较正确，而且就容易了解他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好，首先第一节说论到神恩的事，当然是很清楚一个写法，就是这是格林多教会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呢他要回答啊，我切愿你们明了。那下面从第二节开始他开始回答，或者说开始谈论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最根本的啊，最根本的这个回忆，他让他们教会回忆他们过去在外邦人的时候，还没有相信基督的时候呢，他们在希腊的宗教礼仪当中有偶像的啊，是偶像。那这个偶像呢，被称为是不会出生的，这是犹太信仰以及基督信仰惯用的方式去描写这个外邦神明的这些像。的确是，你看这些像挂在墙上或挂在供桌上面，不论是观音或者是。妈祖啊，这些神像，那基本上不会出生，是木头或石头而已。当然，我们讲不会出生是以我们的角度在说的，啊，我们的角度在说的。同样的，如以色列人说天主对我们发了言，那外邦神是哪里发言的？你们听见的吗？是一样的讲法。但是我们知道，那我们是在信仰内，我们神是无形无相，但是对外邦的神，给这些啊具体的。不论是石头、金子、木头，都是一个偶像。我们再一次说，他说：“你看，你们在外邦时的，好像着了泥一样。如果是单纯的一个木头，不会发言的，人不会着泥的。啊，一定有一些特别的超自然的或超人类经验的现象。就我们跟各位曾经说过的，就是说，你去外面算命，教会禁止。啊，为什么禁止呢？不是因为不准，怕太准。”是一样的，是一样的。这个外邦的这些宗教，他们这些宗教行为，如果都是不灵验的话，就是我们讲，除非如果都不灵验，人就不会一直下去了。但是不合常理嘛，如果一个人一直被骗，他是不会一直下去的，对不对？那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是至少在一般的生活上经验上是无法解释的。他们找了你啊，找了你。第一个他说你们回忆一下你们过去的经验吧，然后呢从那个第三节呢他说我告诉你们呢，那么没有一个受先祖圣神感动的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那么除非被圣神感动，没人会说耶稣是主。那当然就是一个相反的命题来面对他们过去在外邦宗教里面的经验。那首先是说有人会说耶稣是可诅咒的吗？当然是有的。我们知道在这个生命记有说，凡是被钉在木架上是被诅咒的人啊，这个连旧约里面也这么描写这一个可怕的刑罚。当然这个对于这个外邦的人呢，外邦人他们对于耶稣或者是犹太人对于耶稣他们基本上是不相信的。我这边讲的倒不是这一个脉络，这边说的应该是初期教会啊 他们也借用一些的犹太的借用一些希腊的哲学思想，特别是这个精神物质分离的这些二元论的思想，或者是一个有名的可能各位听过诺斯底派思想，就是重视精神而贬义物质的一些想法。那这边说他们认为这个耶稣基督要生一个是世上的耶稣，在世上生活的被定死的，另外的是天上的基督复活了，升了天了，坐在天主右边的。那么当时有一些人只接受这个天上的基督作为拯救者这个耶稣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完了，就结束了。当然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老问题，神怎么会死神会死一定不是神那就或者是一个过去很多讲我承认讲或者说承认或者否认耶稣的人性等等的，或者否认耶稣的神性不同的理论会出来。那这边我们大概想的是说，他们这一个地方认为这个被定死耶稣是被抛弃的，被诅咒的，那我们只要相信这个天上的基督就好了。保罗说讲这种话的人没有被圣神感动身上没有圣神，不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不是我们的信仰。那他说马上给一个相反的命题，那么什么命题呢？他说只有说出耶稣是主这样话的人，那他是受圣神感动的。只有人被圣神感动，那么才能够说出耶稣是主。记得那个我们刘姐去守着的 Doris 来的时候就一直在那些说有任何这个疾病，或者是说甚至说一个人好像被邪灵附身一样，就要求他呼喊耶稣是主。能够呼喊出耶稣是主，就圣神在身上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记号。那圣神给予我们这个最根本的恩赐，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恩赐呢，就是从这个外邦的，从外邦神明的奴役的情况之下，进到什么以耶稣为主的情况，就从外邦的奴役得到释放。那么借用这一个过去希腊包含犹太社会奴隶的这些基本的概念，就是每一个奴隶是可以买卖的那么被谁买走了，那么这个奴隶就是新的主人。那我们前面读过对不对，好几次保罗说了，你们是用高价买回来的，这高价当然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耶稣的死亡。所以现在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买了回来，所以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们能够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这本来就是一个圣喜圣事的效果嘛。这个能够这样呼喊的一定是什么？天主圣神的感动。所以你看第一个这个身上拥有圣神其实没什么太大的玄妙之处只要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就好。那我们在祈祷里面好几次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我能够做这样的祈祷，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圣神不论我们会不会说舌音，我们都有圣神一点也不少这个是要首先要，这是保罗的基本肯定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本肯定。那我们能够呼喊耶稣基督为主，耶稣是主，而我们好像是说他的奴隶一样，那么就是应该怎么样呢？按着他的指示来生活嘛。这第一开始，这最根本的命题，就是基本上讲什么是圣神，什么是身上拥有圣神的人，什么是圣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很简单。如果我们能够明认耶稣是主，那么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那么就讲有很多不同的神恩。那你看那个第四节一开始是神恩第一节也是神恩第一节那个字翻成神恩这个不算什么错了应该是更精确是论到与圣神有关的事比较好。因为第一节那个字用的是圣子这个 pneuma 这个字，我稍微写一下， 观察。好，那这个是第一节的词，这个词就是圣神的意思啊，的意思。那么这个第四节是另外一个词，啊，这个是翻成英文各位就熟悉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灯了 ，charisma， 这个西藏念法，英文就是 charismatic charisma， 这个字就是我们各位熟悉的这个圣神或神灯复兴运动这个字。它这个字是有趣的，因为这一个神灯这个字啊，其实在希腊的社会里面呢，在希腊语言里面不是一个高尚的字，不是很高尚的。反而是一个一般的比较中下阶层人用的一些，就是我们说这个俗语俚语这样的话，就是它的意思呢，那么基本上所表达的还有一个那个利益的啊，获得某种利益的这个意思，这个是这个本来的意思。那么当然跟前面的第一个那个圣神这个字 Plasma 当然是一个非常高格调的字，就是一个真正的我们在信仰里讲的这个圣神这个字，这个要区分。你也知道一开始保禄在讲这个字里面已经开始讲了一个最根本的还是圣神啊，这个比较重要的。好，那么当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用的这个字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用这个用神这个字也是用的非常的典雅啊，是非常被重视的。特别是在最近所兴起的这个五旬节运动或是神恩复兴运动以后，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并不是一个这么样的高格调的字。好，那么这边第四节到第六节呢，我们注意到啊，就是天主圣三的因素都出现了，从圣神到耶稣到天主，这一步步上升的。你看，神灯虽有区别，却是同一圣神所赐；职分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所赐；功效虽有区别，却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所以很简单，那么圣神呢，基本上是一致而且整体的，一个天主内在的。但它的外在的表达，那么分享出来就是有非常不同的神根的展现，但是是来自于同一个圣神。我们可以这么懂的哈，就这么懂，因为圣神当然是一啊，是天主内在的一个奥秘，天主内在的本身。那么神根为什么那么多？为什么人有不同的神根？因为人的容器太小啊，人不能够同时容纳整个圣神，全部不可能的，所以人只能够接纳这个这么丰富的恩典的某一部分。就这个天主圣神的能力展现在人身上，不会是圣神本身的全部。我们人能够所出现的这边，你看我们所立的各种不同的一些恩惠啊，不能当宗徒的、当先知、当教师、当义的怎么样？那么每一个人因为自己的限，我们人的这个限制，那么从有限去接纳无限，我们只能够接纳这么多。那么这么多以后，我们尽一切力量展现出来。就是我们把神的显示出来，所以我们会不会一个人有全部的神人是不可能的，那也不会说这个每一个人因为不是全部神人，他就不是圣神，他是圣神，在我们身上展现，这是这个意思。所以说神人有区别，是同一个圣神所示的。那么这个职分呢，有区别，却是同一的主。那么职分当然是跟职务连在一起。我们知道为什么用在耶稣身上呢？因为在福音里面，耶稣好几次说嘛，人子来不是为受服侍，而是为服侍人。所以职务基本上那么就用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但是呢，一切的一切，最后的原始、最后的源头，当然是天主自己。所以最后是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这边也是一样啊。那么传统的圣三因素已经都存在。就是你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后来讲的一个天主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格式来表达天主内在的奥秘，都是从这个圣经里面一点一滴慢慢累积发现的东西，并不是人的创造。人的创造只是这个名词而已啊，用的哲学的概念创造这个名词，但是这个天主圣三内在的真实本来就有的。那我们从这个具体的信仰经验里面一开始发现，从这个圣经里面的启示慢慢留给我们。 那第七节就开始讲到圣神他的显示出来，那么是为了要让人得好处，我们可以更广泛的说让团体得好处。我们一直记得格林多这本圣公书信他所讲的所关心的一直是信仰团体为主，所以那么这个圣神在每个人身上展现虽然不一样，但是呢是让整个团体要得到好处。那八到十节就开始列出各种不同的神恩了，基本上这是一些具体的。那么第八节有智慧的言论，有知识的言论啊，这样子智慧跟知识基本上属于教导的嘛，教导我们说代天主教导人，代天主讲话，那基本上可以 列归为先知话，先知性的神恩。然后第九节到第十节另外的一群行奇迹说先知话的辨别的能辨别的神恩，能够什么有舌音的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形式，那么都会一一的出现等等的。那么第十一节说了，这一切呢实际上是唯一而同一的圣神所行的，那么随他的心愿给一切人，就是全部的神恩来自于圣神。当然这边讲的这个最后的出发点当然是天主自己，就是他给的。那他给了以后呢，人能够接受多少，我自己这么懂了，我当然不能讲这个保罗我比他更厉害，不能这么讲，我其实这么懂就是基本上圣神把自己全部给出来了啊，但是我们人能够接纳的就是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按照每个人能够接纳的情况，人有不同的神恩的展现，有的人就是成为了先知的职责，有的人成为可以讲舌音的，大概这个样子。那么首先这边我们讲的当然重要的是先知跟舌音之间彼此的对立，其实这三章啊，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它基本上所讲的就是把先知的神恩跟舌音这个神恩之间对立表达，看怎么样能够在信仰团体当中产生一个秩序，在信仰团体当中产生真正服务的功能。那么先知是什么？先知基本上就是代天主说话的意思啊。那先知大概有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是他们先得到了天主内在的一般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不能够了解的、隐藏着的救援计划。那么怎么得到的呢？就是可能是借着神事啊，或借着特别的天主给的启示啊，可能是 vision， 可以是梦境啊，可以是别的方法。然后他们得到这些东西以后呢，他们以清晰明白的言语说出来，让人可以听，让人可以明白啊，这是先知的功能啊，先知的职责。舌音呢，那么根据保罗这边讲，他每次讲完舌音就说必须要解释啊，所以舌音基本上是必须有解释的，否则是无人能懂啊。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谁是那个圣神通导会的，就是比较有经验的，可能有啊，就是会有这个舌音的这个恩典的，我想学习会有，但是有没有啊？有没有有这个舌音的？太谦虚不敢讲，是不是？真的没有。那么我在台湾就这次就有一个人，就很多人是这个圣神通导会成员，那是很好的。那我自己不会，还没有学，希望以后可以学一学。舌音是可以学的，我愿意可以学的。我们跟大家，那我们既然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做分享，我就只能从学理做做解释了。一般的理论上这种解释，我自己是看过舌音，而且听过他们的表，就是真正的为教会的服务，他们的显示。那么，舌音是一种假的语言啊、哦。我讲假的语言是它基本上是一种语言的样子，有语言的形式，有声音，而且很流利。它不是结巴的啊，非常流利啊，你看讲得很顺，但是你注意听，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不知道，好像可以知道一些字，听到一些字，但是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一般我们说是假语言啊，用这样的描述它假的语言，但是这个语言是可以解释的啊，就是另外一个人可以解释。用这个宗教比较的话，我当然没有对这个神音任何的不敬的意思，我们就是用宗教比较，我们知道在台湾有这基统。对不对？那么继宗在起乩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帮他做解释，就坐陶，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那么舌音呢，他们怎么样可以解释呢？就是基本上你知道，这个对于解释舌音，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团体的人啊，他们长期在一起，所以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所以透过这个舌音者的这个声调、节奏，甚至于姿态、表情啊。 或他们之间彼此的关联所关心的事情，当时的生活的情境，那么这一个另外一个人可以做些解释的，这个是舌音的发音以及解释。那我自己在德国的时候看过几次，每一个有几次那个真的是，有一次是那个澳洲的神父们来，澳洲他们来也是一个非常的神恩性的一个 movement， 他们就来怎么在一样为大家祈祷啊、治病啊这东西的。那很多是澳洲的原住民啊，就是这是穿的就是很强壮啊、刺青啊、金链的东西的。有一个方济各神父，那他专门负责翻译的，负责解释，很有趣。就是你看整个里面，就包括那些舌音的人一讲话，他就讲一句，他就翻译一句，他们讲得非常快，翻译得也很快。你说感觉好像是翻译人就讲的是一套东西一样，不，他是在翻译，就他就听一遍，他讲还可以翻译。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当然我是不能够仔细的明白他怎么样可以翻译，我只能根据一般的理论这么解释这样子。那么其实你注意听他们在翻译的内容呢，其实并没什么太玄妙之处，一般的原则上的问题，我们简单讲就是叫人做好事，叫人这个听清楚的话，简单这么讲，就大概这个内容关于的事。但他们能够讲得非常的快速而且流利，应该不是一个随便来的。那另外就是最后舌音是可以教可以学的，就是可以在一个特别场合里面可以去，有些人可以学得快，有些人学得慢一点，有些人觉得比较难这种一点点，这个东西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这个玄妙之处。但是如果自己不抗拒的话，有些人就是本能的抗拒，不喜欢，当然就难学啊，难学。那么如果说自己愿意，就是有这个渴慕的心啊，那么学起来是不太难的。但是我大概只能跟各位讲这么多，是在一般的理论上，我想对我们今天要了解保罗够了啊，够了这样子。那么舌音这个现象呢，其实在这个古老社会里面是到处都有的，那么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也都有。我们看一个历史，看一个圣经的历史，看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这个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是谁啊？沙乌尔，不错，我们这边果然是比较高等的高级班。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上第十章，翻到的请你们报一下页数好吧，370节76啊，376。好，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描写的故事是撒母耳先知去给撒乌尔复油，让他成为王。我们看这个第五节，这个先知给他复油时，他说一句话说，以后呢，你要往天主的基贝亚一个地方去啊，那边呢就有这个培勒瑟特人的官吏，你一进城就会遇到一群正从高丘上下来的先知，在他们前面有弹弦的，有打鼓的，有吹笛的，有弹琴的，他们正在出神说妙语，舌音的意思了啊。那这时候呢，上主的神会突然降在你身上，你要同他们一起出神说妙语啊。那么看这个第十节，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啊。当撒乌尔来到基贝亚时，他果然看到一群先知迎面而来，天主的神突然降在他身上，他就在他们中间出神说起妙语来。那么这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文，就是我们发现旧约里面也已经承认能够说舌音呢是天主的神临在的记号，可以明白在这个旧约跟新约一个相当一致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的。那格林多教会的情况是这样子啊，他们就是误以为那么舌音呢能够讲舌音，他们常常用啊，他误以为在团体里面能够用舌音，好像这个团体已经接近了末世的圆满，或者达到圆满这样子。那保禄呢认为这是不对的思想，所以他呢在这里就提出他的修正，他的解释。他在列出这个舌音那个各种不同的神恩时，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有好多神恩，对吧，他刻意的把舌音放在最后面。我们注意读，等一下读下去的全部有好几次有这神恩的这个表格和神恩的名单，对不对？每一次舌音都是放在最后面，很清楚的保禄刻意的把它压低 高高低低的这样子。那我们这个第八节到第十节这边谈到这个神鞭的种类，那当然是有这个智慧的言语，有这个知识的言语等等东西，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啊，不同的更丰富的列举的名单。我们看一个例，在罗马人书第十二章，在格林多前书前面那一封信就是罗马人书，往前翻几页到了。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六节开始，看到了吗？第六节说，按我们个人所受的顺从，各有不同的恩赐。如果说预言，就应与信德相符；如果是服务，应该用在服务上；如果是教导，用在教导上；如果是劝勉，用在劝勉上；施语的应该大方，监督的应该殷勤，行慈善的应该和颜悦色。所以第六节很清楚提到，我们所接受的恩宠，不同的恩赐，就是神恩的意思了。就这些东西，有讲预言的，有服务的，有教导的，有劝勉的，有施舍的，有监督的，有行慈善的。看到没有？这个基本上组织性的工作啊，领导性的工作，仁爱性的工作都是神恩了。那我今天当然跟各位说，这个连这个捐款是个神恩了，连捐助教会的成长是个神恩了。所以各位别忘了神恩自喜了，好不好？多发挥一下，在各种场合里面行仁爱工作是神恩的。基本上我们能够对于弟兄姐妹关心，我们能够照顾地方教会的需要，基本上已经是圣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记号，很清楚的。好，这是我们说我们在格林多前书这边，保禄在这边所列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是还是比较窄的呢，对不对？看了介绍这个罗马人书的话，我们的神根的解释，神根的样态或种类是非常宽广的。好，那从十二节到二十七节非常大的一个段落，是一个保禄所提示的一个模型，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来讲团体，或是团体他说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哦，这边保罗提出一个新的团体的模型，当然他用的是一样是透过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 Stoa 是这个派，一般就是回廊学派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是这个气充满宇宙神气充满了宇宙。那么保罗这边讲的是一样，那么当然圣神呢充满了教会相对应的概念，把这教会可以看成一个小宇宙。那么这个圣神 Pneuma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同时是神也是气，英文 Spirit 它类似的 Spirit 一样的，可以是神可以是气。那么基本上大概古典的语言里面气跟神都是同一个字那么用这个希伯来文 Ruach 是一样的很清楚。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里面，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他这里面吹了一口气，对不对？基本上可以懂了，把他神吹到这个人的身体里面来了，让人身上就开始有神当然是天主在人身上工作的一个讲法。好，第十二节开始说，那么身体只有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许多肢体，肢体虽然多，但仍然是一个身体的。基督也是这样，在描写耶稣基督嘛。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对于讲神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用比喻、用图像来讲，因为神远超我们人间语言所能够描述的那这边说要说明一个整体，这个身体当做例子讲一个整体有不同的元素。这边用身体呢来比喻团体，是当时这个常见的一个比喻的方式。如果你们读新约读这个书信里面有非常多的讲法，都是一样的，把那个教会了解成身体。那身体呢是怎么样的？第十三节里面说，我们众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或是维族或是自属，都因一个圣神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又都为一个圣神所滋润。那么其实基本上我们注意到，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是一个一个受洗嘛， 啊，基本上这个一个身体，所以那么我们受洗成为一个身体，这意思是我们受洗是加入这个身体里面，那么身体怎么样是本来就存在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它本来就存在，受洗者好像是透过洗礼被接上来一样，被接进来，在家庭里面做一下。好，那么在这里面呢，在通通加入这个身体以后，那么就共同组成这个身体，就不再有什么区别了，不再分什么犹太人啊、外邦人啊、奴隶啊、自由人，都不再分，我们都是怎么样被同一个圣神所滋润。你晒伤了身体嘛，不论你在哪里，都是靠血液循环啊、带来养分带到全身里面。当然这个了解方式，那么从十四节开始呢，真正用了这个身体当比喻来说了。那么十四节到十五节以后，第一个他说十四节他说，那么原来身体呢不只有一个肢体，而是有许多。那么用一个现存的比喻啊，就是身体来描述这个格林多的团体，怎么样看呢？我希望各位还没有死，还保留这个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讲的格林多教会的情况。这个教会基本上有两种人啊，强者跟弱者啊，两种人。那在上面说的，你看用身体表达，从这个十五节到二十节是第一个比较的例子，从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是第二组例子。第一组例子是脚说，我不是手就不属于身体。他说我不属于，我不是手，好像他说我大概就不属于身体吧。保罗说不，并不因此而不属于身体。一样的，耳朵说我既然不是眼，那么我就不属于身体吗？保罗说不，不因为如此而你不属于身体。这边你听起来就是用脚跟用耳来表达，好像是那些弱者啊，有一点这个自暴自弃的讲法，对自己有一些委屈的讲法，好像我自己不属于这个团体一样。所以保禄呢在这里是安慰团体中的弱者，不要怀疑。他们怀疑什么呢？他们怀疑自己到底身上是不是有圣神能力啊。我们前面讲了好几次，用不同譬如谈那个吃祭肉啊，有没有知识等等来分强者跟弱者啊，这边是一样，身上是不是体验到有圣神的能力在啊。当然这一群人就比较有一些误解，他们大认为他们没有一些外在具体的显示，可以说舌音啊，可以讲先知话怎么样，当然没有，他们说他们好像是什么团体里面毫无希望的人。保罗说即使如此你们还是属于身体、啊、即使如此你们还是在这个身体内、啊、这是对于这弱者的安慰、啊、因为弱者呢有可能会自暴自弃或是感到委屈等等。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换个角度是什么？这个二十一节他说了这个眼睛对手说，然后呢头对脚说，那么眼对手我不需要你，我能够看就好了，不需要你啊，真的。那么头对脚说，我能够思想，不需要你。这边就好像什么是一个骄傲者啊对于弱小者的讲法，是强者对于弱者的讲法。保禄呢在这边就是指对于强者提出指正啊，指正他说你们在团体里面自以为是充满圣神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更应该关心弱小者。怎么说呢？他说像身体，你看看身体嘛，我们对于身体里面越是软弱的肢体，越是看起来不尊贵的肢体，不端庄的肢体，我们越加的小心保护他，装饰他。我记得那个前几个月上个月是不是那个有名的三大男高音之一啊到苗栗来演唱不是吗？他就说他就是怎么样，就是永远不吹冷气，对不对？因为喉咙很脆弱，保护啊啊，哪里越脆弱越保护嘛，这就是他这个赚钱的这个工资最重要的器官一样，那他最敏感的，对不对？这是很好的例子啊。那么我们注意到没有？注意到这些那个好的这些歌唱家啊，常是戴着围巾的。以前总以为是耍帅啊，不，我只是保护喉咙的了，免得被受了风寒不好唱歌。当然，顺便耍耍帅也不错。这是我觉得，但是基本上是注意到了，他需要保护自己的。那保罗说了这边，你看看我们身体嘛， 我们对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弱小的肢体呢特别的照顾，那同样的在信仰团体当中的强者应该要关心弱者，对于他们的需要要提供，不要忘记啊，这些弱小者天主特别关心的啊，这个是这个两组的比较。所以这个前面一个是对于弱者的鼓励，后面呢是对于强者的指正跟教导。如果说不是这样子或者怎么样呢，二十五节说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身体就要发生分裂了啊。如果弱者自暴自弃，那么就离开了这个身体，或强者呢把这个弱者排离出去，那么怎么样呢，当然是什么肢体就四分五裂了嘛。那我们每一个肢体都是要能够互相关照才能够保存在一起的，那说这个肢体分裂的情况是应该防范应该避免的。那么二十六节就讲了怎么样，如果一个肢体受苦的所有的受苦，一个肢体受光荣所有的受光荣，这个很简单嘛，这个我们说这个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用这个比较好的名字讲就是同理心啊，团体内应该要具有这个相当的同理心，就是用身体来做比喻，凸显团体当中每一个人应该有同理心啊，对于强者对于弱者都一样。然后最后说你们呢都是基督的身体，各自都是肢体，再一次讲，你看第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是一个段落啊，我们的诗高本的分法是比较不理想的啊，应该是二十七节往前走，二十八节是另外一个段落。那么十二节跟二十七节，你看明显的是开始跟结尾都是一样的，谈论身体跟肢体是一个 inclusive， 我们说的一个前后呼应的写法。那保罗的书信里面啊，用身体来比喻信仰团体，这边当然是一个好的例子。另外就是在比较晚期的书信，譬如说哥罗森人书或者是厄弗所人书，我们称为这个后保禄书信，就是并不是保禄自己写，他可能他学生的笔手笔啊，只是用他的名字发表而已，那么那里有更多的发挥，各位有空可以看一下就好了。哥罗森书、厄弗所书，我们先继续到回到我们这边的麦多林，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下去啊。二十八节里面在谈论团体里面有什么职务啊？天主在教会内所定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其次是有治病起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跟说各种舌音的。你看一样，这一节里面列出很多不同的神人，那么舌音呢放在最后，那么最前面呢有三个啊，一组就是宗徒、先知跟教师。那么这大概是一个最古老的教会结构啊。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想象保罗应该是在安提约基亚学会的啊，在安提约基亚生活。各位还记得保罗他的最早呢是被巴尔纳伯从他的家乡请出来了，带去安提约基亚，在那边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同时呢安提约基亚教会把他们打发去传福音啊，到了这个小亚细亚，所谓的保罗的第一次福传旅行。最后呢，他还回到安提约基亚来。那么在安提约基亚，人们首先称这些相信耶稣的人为基督徒，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你们看那个《中国大事录》，这个资料都有写得很清楚。那大概那个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些相当具体的结构出现。这边所说的宗徒、先知、教师，这样的一个顺序，那么大概是这个教会已经存在的一个现象。那宗徒当然是一个比较超越的地位啊，不只是在团体里面的功能超越，同时它也是什么，基本上是四处巡走的啊，不是被一个团体所限制住的，它是被派遣到各地巡回宣讲传福音的。那么宗徒，那先知跟教师可能是比较跟地方固定连接在一起的一个职务，就是基本上怎么样做要理讲授啊，这个帮助这个慕道者准备受洗啊等等，或者兼顾这个信仰团体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继续往前走，这个是先知跟教师的这个角色。 那保禄这边他强调这三点，这三个，这个宗徒、先知跟教师，那么大概是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是说，团体的领导的功能就是一种广泛的神恩，团体领导就是一种神恩。然后接着呢是他就要描述第一、第二、第三来讲，这当时希望给团体一个秩序，给团体包含神恩给一个秩序，免得这个神恩啊，因为种类太多引发混乱，需要一些约束，需要慢慢有一些排列顺序，慢慢做出来的东西。啊，这个是一个信仰团体在历史里面发展，慢慢的发展的过程当中，这是不得不，不可能在这么随机的，必须有一些约束，有一些秩序会出现。那在这三个之后呢，保罗就列举了一连串的其他的，包含这个帮助人的、服务人的，我们有这边有行义人的、治病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还有舌音嘛，要包含什么组织性的仁爱工作以及技术性的管理团体等等东西。我们只是在强调这边保罗好像刻意的把舌音放在最后面，二十八节、二十九到三十节，他再一次列出这一些神恩，只不过呢形式上换了，用问句的方式，基本上是帮助他们透过这些问句，让这个团体在回答这个问题当中会明白信仰团体是需要一些秩序的啊。那当然我们说这个问题基本上也是一样，是一种修辞学的问句啊，答案已经包含在问题里面。他说众人啊，第二十九节，众人岂能都做宗徒？岂能都做先知？岂能都做教师？岂能都行义人？岂能都有治病的奇恩？岂能都说各种舌音？岂能都解释舌音？当然呢，当然对呀、啊，不能，应该是有一些分别这样子。那么，我们从这一段话啊，加上我们前面刚才所看过的罗马人书的一些话啊。那么讲到这个神恩，我们大家可以知道了，保禄他要强调的是神恩啊，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现象啊，让我把这观念弄清楚，神恩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神恩是什么呢？神恩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内容。很简单，我们人每一个人里的喜好，就身上就有圣神，我们在生活上所表达的一切，那都是圣神在我们内的运作工作，那么就是圣神的恩惠透过我们显露出来而已，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那么神恩这边保禄在讲神恩时，他所在意的是什么呢？他说建立一个团体呢，是必须有秩序的，有结构的，有组织的，这个团体应该要建立起来。那这个结构、组织以及秩序，当然包含对于神恩的运用或对于神恩的展现。所以在广泛的意义之下，那么基督徒的伦理、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基督徒日常的精神生活，基本上都是神恩的表达。很简单，我们身上我们所行所做的一切，本来都是天主什么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了，他怎么行呢？透过圣神在我们身上运作、啊、这个是我们大概可以讲的。那这边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节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不同的名词啊，大概已经显示出教会的职务了啊。这边我们说的宗徒、先知跟教师。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一开始啊，这个最早人他们因为耶稣的生命事件呢，开始相信耶稣，开始一起生活，一起波饼，一起祈祷，他们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动态的一个团体，非常活泼的在一起，就纪念那一个生命的事件，耶稣把自己的生命转化成这个饼跟酒啊，那在我们这一个感恩礼仪里面，让耶稣的生命事件重现，同时呢，我们因为领受了感恩礼以后，我们在这个爱情盛世之下，对每一个弟兄姐妹做出爱的行动，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活动的活生生的动态的团体，但团体慢慢的随着时间成长，一起走，那么团体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它不得不走向一个组织性，反而就是混乱了。因此在团体的成长过程当中，必然的会发生一些结构性的 出现，同时呢必然会形成一些具体的植物慢慢的一的出现，那这是非常清楚的东西。那么神恩基本上呢，这是在保禄他所讲的呢，神恩应该是配合教会的结构的。那么教会的结构，教会的植物的产生，跟这个时代，跟这个教会所经历的一切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可以这么想的事情来说，现在一个团体形成以后，那么谁在团体里面是领导者呢？我们今天我们说教宗任命主教，对不对？在以前呢，在保禄时代呢，很简单，大概这个团体里面谁先领洗就是只有领导者了，啊，最先领洗的人，主要他的社会地位不是太低，他不是奴隶。我们记得这个《中途大事录》里面，伯多禄给这个科乃略整个家族、整个百夫长、整个军营复洗，对不对？然后他伯多禄走了，回家去了。回去耶路撒冷，对不对？那你问，那以后这个科乃略这个家族为首的这个家庭，他们举行波比礼，谁当主祭啊？当然是柯先生呢，那还有谁呢？没有别人呢，不做这个人选，很清楚的。你这各位明白，就是本来的人，他本来有一些特殊的这些长处的，在一般的民间社会结构里面，他运动交换里面，大概都是直接就借用过来了。啊，那谁可以去做这个仁爱工作呢？当然是本来环境比较好的人了。譬如说 Bill Gates、巴菲特，他们应该这样说，对不对？他们比别人容易得多，他们有这个本领。那么他们如果真正做了，他们就用了他们的神恩；他们如果没有做，他们把神恩就赐洗了。天主给他们东西啊，这天主已经给出来了。那么一样的，谁去做老师呢？谁去教导呢？当然是团体里面本来就已经具有高级知识的人嘛，很自然的。这是在当时这个社会里面，因为当时社会里面它的社会阶层的区别是很清楚的啊，奴隶占大多数。真正能够这些我们这边所讲的治理人的、管理人的或者教导人的并不多。那他们就是已经在社会上，在临洗前就已经形成了，几乎啊，你不可能把一个奴隶交到他可以来去教这个主人的，这个不合常理啊。这回到大概讲的稍微保留一点，不是绝对不可能，至少非常难，对不对？因为奴隶他没有什么机会受教育嘛，啊，你很难去很快跟他讲的那么多东西，他可以继续教导别人，很难的。那当然是这些本来就有相当知识能力的人，他必须是个自由人呢，才有可能读书的啊。这个是我们说教会的结构基本上是跟时代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我们今天走到现在2000年左右了，那么形态当然会变的，有道理的，必须变的。我们今天你说谈那个知识分子满街都是，你很难再说，你说要找一个最高的知识分子当做服务人员，如果有当然最好啊，但是基本上当然不必了嘛，很清楚这个是我们可以分的。所以保禄呢，他一定对于这个团体的发展，对于这个职务的出现，他一定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啊。他并不是消极的接受这个现状而已，那他最大的贡献什么呢？他让这一些不同的职务啊，不同的神恩开始产生一个秩序性啊，在团体里面它必须有个秩序，分个一个先后大小，否则的话每个人都随自己的心意，会说什么头跟脚说我不需要你们，我老大我最重要，不行。保禄他在这方面他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贡献，他让这个团体慢慢的产生职务在这里，同时呢彼此职务跟职务之间能够顺序的彼此合作啊。那么他相信这个职务跟团体并不是对立的，它是一个必然这个发展会产生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必须要很好的规范，让它真的不同的职务一起促成团体的发展，这个是保禄能够给的贡献。那么怎么样让这个贡献真正产生呢？让这个理想真正的实现呢？第31节说了，有那个更大的恩赐，有那个更高超的道路，在那个统合之下我们可以做这一切。那么这个更大的恩赐、更高超的道路，各位都知道了，第13章各位最熟悉的一章啊，谈爱的 啊，我们有这个爱的真谛这样画的，就很清楚。那么在前面第十二章里面呢，保罗他所讲的也是很清楚的，那么已经明白了，把舌音放在最后面。在保罗所建立的这个秩序里面，他当然说先知话是比舌音更重要的啊。当然他第十四章继续讲为什么，他说为什么保罗没有禁止人讲舌音，从来就没有过，他也从来就没有否认过舌音是圣神临在的记号，从来没否认过。但是他是说了要小心啊，舌音并不是一切，舌音并不是绝对的。我们今天这个教会在这个圣神同祷会的发展的过程里面啊，那么他们对于这舌音的推广，这是非常值得这个称许的啊。只是这些朋友们要小心，不要把它绝对化了，好像来的人都非要学会不可啊，这个就太窄了。而且真的知道这个舌音呢，会跟不会不影响人身上有圣神的事实。不影响，这个是要一直要分清楚的。今天我们大家讲的时候，我们在谈到舌音的时候，在圣神同祷会里，他们基本上最大的根据是中途大事录里面关于圣神的教导。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新约的书信，新约作品里面还有初期教会对于圣神有不同的传统留给我们。那第一个呢，我们刚才说的中途大事录，我们一般称为路加传统，路加写的作品啊，路加传统。那我们这边看到更多前书是保禄传统，我们不要忘了还有若望传统呢。啊，若望福音还有讲这传统，马窦马可讲的很少，我们暂时放在一边不管了，不提它了。至少这三个不同的大的主流，他们对于圣神有不同的谈法啊，不同的意义。那你看若望很清楚，这圣神是护卫者，圣神是解释一切的，圣神是帮我们想起耶稣生命的故事，同时了解，这是圣神的这功能。你说谁对？都对。为什么都对？因为我们人不论是保禄，不论是路加，不论是若望，他们只能懂一点点圣神，他们不能懂全部，不能懂啊！再次说哈，因为圣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我们能够懂一部分而已，把那个我们他们那些人把他们所懂的尽一切可能留给了我们。我们要注意到，那是他们懂得圣神的那一小部分了，那不是全部，更不可以拿一个把别人都盖掉，那不可以。那这个是我们特别在教会内应该要小心、应该要注意到的。这个在了解上面哈、啊，有一点点的闪失啊，就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多冲突，这是很可惜的，非常可惜。本来都是好事情。本来都是要一起促成教会成长的，那当然真正的关键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呢，就回到这个第十二章的结尾嘛，有一个更大的恩赐，有这个更高超的道路。那么道路跟恩赐当然是来自于天主嘛，那道路怎么是走向天主的生命之道，一个生命的道路，这是第十二章。我们到这边就算结束了。那么十三章当然是各位都非常熟悉的，至少我们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需要讨论的？第十二章基本上应该不难啊，这是一个教会如同身体啊，一个身体这个比喻，然后这个信仰团体类，我想这个拦在这个，可能各位没有想过说，在这个格林多的教会团体的现况，强者跟弱者之间的这个冲突对立或紧张，来了解这边讲这些比喻啊，这个手对眼啊，脚对手啊，头对脚的讲法，这个讲应该是这个需要一点帮忙的，别的都还好，第十二章基本上不难的。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至少把这个十三章讲几句话，讲前面三节啊，就是我如果能说人间的语言和能说天使的语言，那么这个基本上其实啊，说如果没有爱呢，我就成了发声的锣或者发响的钹。我如果有先知之间就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我如果有全备的信心，甚至能够移山，但我若没有爱，我什么也不算。我若把我所有的财产全都施舍了，我如果舍身投火被焚，但我若没有爱，我毫无益处。好，这三节啊，基本上我们看见有五个相同形式的句子啊，都是先说出我如果怎么样，然后我如果不怎么样，我会怎么样。 我们看一开始的第一节说，我如果能说人间的语言和天使的语言。第二节说，我如果有先知之恩，然后我如果有全备的信心。第三节说，我如果把我全部财产都施舍了，或者我投身入火，然后呢说都加上一句话，但是我如果没有爱，那么结论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很清楚，我们前面说了，前面这些各种说的神恩，对不对？在爱内得到整合啊，各种不同的神恩在爱当中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出它应该带来的功效。那这个第一节里面所谈的这个爱啊，这个字啊，我如果没有爱，我就成了一个发声的锣，发响的吧。爱这个字啊，在中文是爱嘛，爱就爱，爱就完了嘛，对不对？但是希腊文有三个字讲爱，三个不同的字。这边的认知是阿嘎佩，你刚才这个字应该听过了，阿嘎佩这个字。我直接用那个拉丁字母拼出来比较好，可能这个歌容易看一点。那写希腊文没什么意思啊。阿嘎佩，另外两个字，一个是 else， 这个 else 没问题吧？英文的 erotic 这么来的。啊，英文这个词是比较属于这个情色方面的、肉体方面的东西。那么这个 philia 啊，有这个英文的这个 philosophy 哦、啊，或者是 fate philadelphia 啊，这样子一个比较属于自信上的一个爱啊。那么这个 agape 当然是最高等级的啊，在这个西道也是最高等级的，是基本上只是天主之爱了，弟兄之真情之爱，它是超越这个情感跟情绪的啊。并不否定，但它超越在之上的这东西。那么这是并不是一个口头上宣称者的能力而已，而是天主爱内在爱的一个继续的发展，呈现在人身上。那我们当然最好的一个参考经文，各位可以看一下，后来可以看呢，回去可以看。《若望一书》第四章谈到天主是爱啊，这样的一个全部的经文用的字都是 agape 这个字。啊，这是当然是在希腊文里面他们分得非常清楚的。好，那么这边呢，在第十三章里面是谈这个爱啊，我们后面一直谈下去就发现它基本上几乎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好像具有位格一样啊。那么它是天主的特征，天主的自我诠释，刚才说了嘛，那么回去看一看这个若望一书的描写，那么就可以明白我这边所谈的这个爱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爱呢，那么光照在人身上，影响人，那人就可以在这个具体的爱的空间里面行动，同时呢也找到自己真实的存在，是一个跟天主最深的一个互动和被天主影响的这个情况。那么十三章说，如果我能够说人间的言语，这个我应该不是指保罗，就是一个简单的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说人间语言等等的话，但是没有爱呢是不行的。那这边很简单，以爱作为一个最根本的判准，以爱做一个最根本的判准，无论什么都以爱做出发点，以爱作为终结，作为目的才行。如果没有爱的话呢，我即使能讲任何的语言，唱再好听的歌曲，不过是发声的锣跟发响的拔。罗根拔呢，在古典社会里面是外邦的神殿的宗教器具啊，宗教的仪式器具。我们这个台湾是一样嘛，对不对？你看银神庙会里面一定有罗有拔有唢呐啊，这个叫的。那么这边当然是怎么样？保禄这么讲，他当时说，你说发声的罗，发响的拔，保禄这边的意思和懂是没有意义的啊。如果说我只有这个声音的话，那么基本上是没什么的。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那个教会这个电影，没选那么电影有没有看过没有？好像当这个当这个 主教啊来到这个，或者是这个一那个大臣来到这个土著地方以后的那个神在讲，对那些老百姓们就是很轻慢，对不对？那个传教士带来一个原住民小朋友在唱歌，对不对？他不过是会发生鹦鹉而已。啊，对，这个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一个讲法，过去是这样子的，这个在西方的文明社会里面的，在这个这些帝国的强大里面，他们讲这个话，把这些人不当人看。不过是个会发声音的一个鹦鹉而已，这种讲法，就是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轻蔑的说法。那这边保罗大概有什么味道？讲这个不过是一个罗跟拔。那他同时讲呢，讲这个话里面，因为这个罗跟拔是外邦宗教的器具，已经同时批判了这个外邦的宗教不是真正的，不值得太重视的意思。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已经暗批了舌音的现象。这边说的，我如果能讲人间的语言，或说天使的语言，基本上在暗示舌音的意思。这样子，到第二节谈到这个奥秘跟知识，那么一样，这是属于这个先知化的一组概念啊，包含这个行奇迹等等的。啊，如果呢，我这一切都能够做，但是我没有爱，那么也什么都不算啊，只不过是什么自己在那边展现自己能力而已啊。那最后一个，我甚至于把财产都施舍给人了，或者我能够投入火中。那各位知道，在这一个就是印度教哈，那么在最高的层次之上，有一些这个比较偏激的宗教里面，那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宗教表现。那对保禄而言呢，他就说了，他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反省，他说，我们人呢、啊，很容易欺骗别人，欺骗自己的。有一些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行为，看来了，甚至于牺牲性命，非常英勇的行为，还有可能带有坏动机，或者是不纯正的动机。我觉得这个就几乎不用解释，这个大家都心里有数，我们都是人，那很多时候是一样。那在这个情况里面啊，在看来是一个英勇的行为，一个外在人不知道的行为里面，其实背后呢隐藏的人嘛，非常坏的。是阴谋诡计，或者我们不要讲那么坏，至少说，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的爱的话，啊，连这一些这个外在看来这个英勇的行为也不值得一提，啊，我们其实会发现，现在发现很多人呢、啊，就是我常常举例子，不知道恰不恰当啊，就是你发现有一些教友哈、啊，在教堂里面啊，就是尽心尽力。做的不得了啊，那个做的不得了，这个是这个粉身碎骨，在所不惜。可家里面啊，从来不理床铺的，从来不扫地的，或者不管家务事的，这么讲、啊，这个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就你很难去分的。这人的这个生命的层次是一层一层来的啊。我最近的这个人，说爱近人爱近人嘛，最近这个人没有好好照顾的话，在教堂里面照顾是有问题的。或者别的我们在外在里面做很多东西，做的我们常讲的说，你爱一个非洲的居民很容易的，你说哇，我很同情那些受苦的人，很容易的。但家里面这些能够看见的人，我们连看都不看一眼，我连吃饭都不想跟他在一起吃饭，好多这是一个，或者说逃避一些最简单的那个公众的义务。那么你看这一个。耶稣曾经在那个福音里骂那些人，对不对？说你们本来应该孝顺父母的钱拿去捐给圣殿，啊，说我没钱了，对不对？但人前说啊，你看我多好，我这个捐给这个圣殿，这个在盖圣堂，对不对？家里面就根本的父母亲不照顾，耶稣也是这样的，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明白的例子，这例子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有了啊，这个是我们正式。要告诉我们要好好反省，我们任何的行动啊，基本上我们都得去反省我们内在那个最深的动机，到底是不是出于爱？爱当然是爱天主爱人嘛，啊，是不是出于？不出于爱的话都不算，啊，一点价值也没有。从第四节开始谈什么是爱，啊，各位就很会唱歌，对不对？啊，爱是寒忍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无理的事，不求己意，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我们中文呢这边一样带给我们一些问题，我们现在感觉上就是有好多是形容词啊，或是副词等等的，其实这些字在这个希腊文里面都是属于动词。你知道这个外文啊，外文这个动词啊，稍微变个形可以变成动名词，对不对？英文加个 ing 啊，变成动名词一样。这边大多属于这一类的了，这一类。那中文比较很难分得出来啊，当时。那第一个爱是寒忍的，爱是慈祥的啊，这个是呢在旧约里面那特别用来描写天主的啊，天主是寒忍的，天主是慈祥的。你看看那个整个旧约的故事，看看天主对于以色列人的态度，真是寒忍的，是慈祥的。然后呢，连续八个否定的讲法啊，就是。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无理的事，不求己意，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啊，基本上这几句话呢，大概都是对应着格林多教会具体的情况所讲的。那么爱不嫉妒，当然是表达了这个教会因为嫉妒而分裂了。啊，我属保禄，我属阿波罗，我属科法，我属基督，基础的。那么下面的不嫉妒不夸张，有很多这些夸张的表达，比如说头缩了，对不对？我不需要你们，或者脚不需要你们，啊，讲法很清楚的。那么不自大，有一些过度的自我评价啊，不做无理的事，那些伤风败俗的行为啊，一个人居然跟自己的父亲的妻子平居这样的话里面，那不求己意，对不对？每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利益，也该啊顾虑他人的好处。那不动怒啊，不要因为不一样的事情，不要随便的愤怒，不图谋恶事，不要计划对别人的伤害等等的，大概都是针对这个团体里面所讲的，然后说出如果说你没有爱的话，不会做这些事情的。所以，然后呢，第六是不义跟中理啊，做以相对立的一个表达。最后第七节里面有四个凡事啊，四个 all， 四个所有啊，当然就是一个非常美的写法。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这个写法。那当然这边所讲的东西呢，是保罗就针对这个格林多教会他们讲的嘛，一切都可行，一切都知道啊，有全部的知识，他就提出警告了啊。要在这个互信互爱的基础里面好好的生活，即使遭到攻击也不要失去勇气。基本上这里面所谈的这个爱，它是什么？是一种 action 啊，是一种动作啊，是个行动，在行动当中能够展现出来的啊，这个是我们说在文字上面它已经显示这个特性，我们在中文的翻译上面比较懒，是语言的限制，没办法，有各种语言各种语言，我们中文的美，不过有些地方我们真的是无法翻出这个希腊文或者其他语言的一些基本它本来的含义，这个是我们只能透过这个解释来做一些帮忙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东西啊。那么第七节这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我们最后还可以说的是，大概是有很深的背后是犹太这个受苦神学做基础。在你看旧约里面，就是在这个犹太人他们在这么长久的命运当中，我们譬如说这个伊撒伊亚先知书里面上主受苦的仆人啊，譬如说这个智慧篇里面啊被杀害的艺人，在这个情况里面，他说在任何的情况当中都带着相信盼望跟忍耐，相信盼望和忍耐是决定一个虔诚者的行为，在苦难当中，在迫害当中，还满怀着信心等待着天主来救援。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一个榜样当然是耶稣，我刚才说的透过这个受苦神学里面，耶稣是这样，耶稣后来在死亡在十字架上那么做出的祈祷是，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对，这是一个呼号式的祈祷，说祈求天主不要舍弃他。天主有没有答应呢？有没有回应呢？
在那个时刻没有啊。
耶稣怎么样呢？是在相信，在盼望，在忍耐当中死去吗？
天主真的没答复吗？当然答复了，只是晚了一点而已嘛。在人的眼光里面就慢了几天嘛，那天主有天主的计划。在这个耶稣证明了他完全的信赖，那天主也证明了他的慈祥，他的慈爱。这是要一直看，那这个讲的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不是唱唱歌开心就好了，要活出来才行。当然不容易，我们一起努力这样子。好，有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到这边吧，我想第八节以后我们下一次再说。我们希望下一次第八节跟第十章可以作为结束，下一个星期五。今天有问题可以讨论或者澄清的吗？阿嘎佩，阿嘎佩。Eros 比较是肉体的，肉体比较是一般的，英文是 erotic， 就是英文记得都这样讲，但是那是来的。另外一个 fide 表示自信的，自信的精神上。好吗？是知识的知，理智的知识。你的哲学这个字 philosophy 是不是含在里面了？ philosophia 爱智慧。好，还有好，我们就是跟各位顺便提一下，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出过这个有声的 CD 嘛，啊，对不对？那么包含《格林多前书》，各位有兴趣其实可以这个再买来在你的试听的时候听了啊。我觉得你在常常听，常常听，这个能够熟练，那么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接触圣经的方式。那么可以在任何场合里面可以提，那我随时可以跟我们的办公室联络，我们有还有非常多的库存啊，这个需要各位。对的，楼下也有，我们一楼也有这个准备，所以各位等一下，出去的话就施展一下你的神恩啊，赞助我们这个小小的读经这个单子。好，还有问题吗？那我们就要开心的进入江陵期。好不好？我们从下礼拜就是江陵期，今天是这个长年期的这个礼年的最后第二天了，明天最后一天，我们下个星期天开始，明天晚上开始就是一个新的年度啊，进入这个江陵期，开始准备过圣诞节了。我想不到哈，一年容易又圣诞啊。好，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天主，我们感谢你赏给我们教会，请你帮助我们在教会内认出自己的位置，和教会内其他弟兄姐妹们一起组成基督的奥体，一起为整个人类服务。请你帮助我们善用你所赏赐的一切神恩，帮助我们利用这些神恩促成教会的合一，促成人类的和睦，帮助我们在爱中实现这一切。我们这么求你，因着主耶稣的名，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